那时候其实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往生很笃定的话，就必须要随时练习到在烦恼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念头一起不起音声，阿弥陀的念就住在那里了。那不用音声了，马上摄住，你不要动摇我就好了，你不要干扰我就好了，你助念不要吵我就好了，你慢慢念，千万不要那乱藏一通啊。像有的人那在看人啊，像有些人呢心很乱啊，平常做恶念的那一定铁定乱，意念很乱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当然很积极的那个五慧念头那一种的最好啊，一直吹一直吹的，这样不打不然打没办法打进他的心里。对老修行，你千万不要这样念，他会觉得你吵死人了。哎呀，拜托你们慢一点，我慢慢意想就好了，你们跟我吵我干什么？所以那时候应该是很缓的，很缓的配合他的心念，他本来就能摄住，你只要不干扰他，配合着他帮助他，这样可以。可是你不要太激动太激烈，他动起来了。所以这个要看人哦。所以我们不知道，一味的就是老是那一套出来，其实没什么用，我们不知道他确实的需要啊。他已经很惶恐不安了，当然就要很恳切的为他讲说应该怎么样。对于一个老修行人，他说你不要开示了，你那个麻烦烦呢，你都一直在讲。因为他已经都平常他就是他跟在死人讲的啊，现在你要跟他讲，他早就知道，现在只要你不要干扰他就。其实有些是这样。那这就是一种摄念，因为那时候他只要一用心，不要念阿弥陀，那个念头一带就带起来。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今天想钱，我们不会念新台币吗？对，想钱就想钱了，你还要念新台币干什么？一想就出来，就台币就一张就出来了，很快，已经用功成熟了，往生前道已经是因缘成熟了，是这样了。那往生阿弥陀呢，感觉就不出来，也功一直不出来，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就是基本上取向有这种一个简单过程哈。那我们现在看下一页，等于是第七奢摩他和毗婆舍那，其实就是我们修止观，止观的内容哈。这里面有讲止的部分，这个部分以前有人听过，那么我想还是大家在温故知新啊，没听过的那就细心听，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文字动当然多，内容也看起来哈，对初学的那会比较有点压力。不过我想，佛法不是一时听懂的，是慢慢寻求的啊。若以九种心住中心一净性，是名奢摩他；若以四种慧行中心一净性，是名毗婆舍那。能在九种心里，九种心就是偏向讲定的部分。那奢摩这叫奢摩他，那四种慧行就在心一净性里面，心专注一境，而且又能起观行的，就叫毗婆舍那。那云何名为九种心住啊？为有比丘令心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专注一境，即以等时，都是名为九种心住。好，就是内心令心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专注一境，以及等时啊。云何内住？为从外一切所缘境界摄入其心，系在于内，令不散乱。此则啊，最初悉护其心，令住于内，不外散乱，故名内住。所以很简单，刚开始，以前你所注意外面的东西，现在拉回来注意里面。所以刚开始的修行，先要抓住往外奔驰的，求其放心而已。那个放逸出去的，所以你看啊，在佛法里面，定力、智慧一定有一个原则，内摄。经常让心飘逸于外的，你可以知道，这个龙人即使智慧再有，都是一种相当肤浅的。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在整个我们的教育当中，我们是不是一直缺少那种内观的教育？我们现在整个佛法教，整个世间的学问里面，有没有强调一种反省内观的？在中国，其实中国儒家也是很重视这个， 慎独拘禁，对不对？要谨慎，你独自在的时候要拘禁，你居住一切地方你都要很恭敬，那种对内关系的是在我们佛法里面，在中国这个东方思想里面的一个重点啊。可是我们现在教育他往外啊，他认为我们的生活的价值，我们一切人之所以安立在这里是靠外，所以他培养很多的能力，他对外的观察是现在人是越来越敏锐，可是他对内的观察不够，所以他从来不认识自己，他当然对自己观察不够，他也就不容易将心比心。这是问题是根源，教育方法整个大方法大方向这一点我们很少去训练了、啊。你像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心灵改革，我们心灵出哪些问题你不去了解，你改怎么改，改了这个保持这个问题，保持这个改了这个，你改来改去改到最后还是问题，只要有心灵的真正的问题，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缺少内心的功夫，人忽略了内在还有更圆满更丰富的一面，所以他把他的生命价值往外放的时候，你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他产生争逐嘛，斗争的现象就是从外来的，从内怎么不许，从内怎么斗争，那就你啊。所以这也可能，他如果可能告诉在整个教育当中啊，现在最近我2月26他们政府那边好像要开一个在台北，我这次我要去参加，有关于宗教教育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个问题，好的宗教教育当然要，没有的话大家冠冕堂皇的正正当当的踏入学府以后、也是一个问题，不过只好看书办书啊，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们尽量去影响培育更多的人才从事真正当的宗教教育啊，或者呢实际上像这样教育怎么会那么问题会那么大，实在是我很难想象哦，现在的这种宗教问题，宗教弄到有心办弘扬佛法的还啊，因为有心人都是按部就班嘛，他不会用花样，结果影响了宗教问题，又影响这些导师了。我有一个法师，他很用心的，完全自己将一样，这是有关于大专的那种，其实不是，他不是谈佛法，他是从世间的种种角度，也有佛法的部分来训练年轻人，青年学子人际关系的相处，结果报名没了，只好停办。他是真的用心的，像这个。所以我们缺少这种内助，所以一个人啊来自于内心的自信心，其实啊我们的自信心坚固的，一般来讲除了靠外的、那种内心，其实我们靠外面给我们的这种能力的外在的这些东西，这种信心会有，可是这个信心是容易有威胁的，当你碰到更大的东西的时候你有威胁的，可是人最大的信心来自什么？内在，那个最稳定，因为谁都躲不去，比也比不出来，最稳定。所以要安定人心，要心灵改革很简单，培养一种内省的这种教育，重视人心灵，让观察心灵的这种，这个不一定要宗教化咯，乃至宗教也可以啊，乃至我们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来训练都可以啊，那个没关系的、我们引导一套这个教学方法，尝试用一种方法让大家学生如何去慢慢认识自己，一套认识自我的一种课程，不是光靠外面来认识你哦，不是外面的价值，就是你本身，你学习用什么方式来认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人，这可以啊，这不一定要宗教，可是这样的东西是最容易安定人心的，反正跟外面变嘛，外面变你就要跟着变啊，一直变。对，禅定也是先内住， 奔外以外，奔驰以外的那种观察力往内射，那往内射就必须要有一个对象，是有一个对象，你必须要援助一个你的对象，一个对象放置于内心里面，去让你的心转到这边来，是往内射的时候心就比较容易，你要有一个方法。所以刚开始修持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一定会心会外放，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那这个黑的，你当打坐的时候心很难乱，黑的是有形的点啊。那正好是功夫出来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你乱了、啊。不然你像平常人看电视的时候，你心会不会乱？因为你心已经系在电视里面，你还会乱吗？那现在心往内射的时候，可是偏偏心又有想往外跑，所以修行人刚开始那个是很苦闷的，会营养不良的。像我这样是不会营养不良，因为胖胖的，当然是物质的不会营养不良，可是心灵是不会营养不良，会啊。假如我们不知道佛法的好处在哪里的话，光外面吃的好，那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心灵的营养不良，真的是营养不良啊、哦！所以其实出家修行乃至出去真正用功开始的时候，会产生心理很大的调适，就是出在这里，内色色不来，觉得内心空虚，不知道哪里抓，哪个东西才是你耗药的，射不进来。明明叫你内色，像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忽眼七十几位男众，大家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平常除非你生病有特别急事才出去，否则昨晚就关了四个月才放假，好像三年关三年，中间当然有回家可是你看啊，平常你要是不懂得用心的话，胡言其他因缘都很单纯，因为其他事没什么，就因为单纯，其实要能安住三年六年的要功夫哦，不然你不会觉得无聊吗？天天看的就是这些人，走的也是这些路，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你会缺少你过去所耗药的事情来滋润你的心。所以为什么你说啊，我们应该进修？一般人不要谈了，不可能的，那已经会营养不良了，他走不下去了，因为内射的东西没有东西帮助你内射，所以初学刚开始你会觉得心不容易安置下来，正常。乃至你就那发觉说，因为我其实很容易安定下来，还是骗你的，一时的，你久了就知道，一时现在你看。因为一切我执着的东西都还在我身边，所以我放心安下心来。可是当你面对真正割舍一切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告诉你，外在世间没有一个你能执着的，那种强烈的割舍你必须要有很强的自见。所以要解脱说容易也容易，说难真的是很难。面对你那个无量劫来的那种习惯性，你要自取它，你要拉回来，拉不来。所以刚开始很安定，修得很好。可是当你真正面对要全部割舍的时候，你才发觉说，我之所以安定，不过是因为我在一个稳定的执着里面求得一个短暂的安定而已。你不是真正面对所有的割舍，好没？所以很难，真的。就一般人来讲。这一点的确能走到这一点，不管出家在家都是大丈夫，不管男众女众都是大丈夫，因为很难，对，可是他可以练习，不用急，慢慢，所以必须要往内安住摄心，好，不让它散乱。先最初细护，看起来细护那不是不自在吗？因为你本来不自在，所以用这个方法把你挡着。那绑着的方法，所以说在一般的道场的训练里面有很多方法，绝对不是对初学马上教修教他闭关的，不是，一定是做很多事情折服你。那现在的师长都比较慈悲的，现在的师长有时候慈悲就顺他，其实不是，所谓在折服人不一定你有犯过失呢。当你的心往外放逸的时候，他就要折服你了。所以他折服你，让你心一攀就犯过失，就让你挡住你那种对外攀缘的心。 所以寺院的教育其实不是单纯的只有课堂上，其实真正的整个修行的教育有很多面，他必须要在利用种种善巧方便，让你那个习惯攀缘以外的心受到对治。所以经常会这样，所以一刚开始你会觉得那违反人性，对啊，你顺着人性就轮回去了，也是这样。所以他先把你吸附起来，用种种善巧方便啊，哎，让你念经念经，你多烦啊，你到底懂念经能解脱吗？不管，反正就叫你念，你再说多念一步，这么这么一直念，念到让你死心塌地。其实念经有没有用看人了、啊、可是至少第一个防护你那种攀缘以外的心，其实并不是那个事情，那个事情禅师有时候，禅师有时候也是他的方法也很多，有时候不合理，他谁跟你讲合理啊，讲合理的东西完全是才是不合理，折服你的内心那个才叫合理。你跟他讲世间的理，那个顺跟你讲理的东西都顺着你的欲望的，那个才是不是教育的，对吧？所以你从这一点上你就知道佛法的教育是一个，包括我们在训练我们的子女学生也是这样，有时候并不有规则，也有规则，有的是超乎规则。为什么？因为顺着规则的东西经常让人家在规则里面找出漏洞，找出习惯性，所以那个规则经常也被利用。所以在很多的教育经常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经常是跳跃规则。那这个当然应用的人要懂得善巧，或者跳跃规则的东西经常会破坏制度，也会有这种问题。好，你注释啊，云何等住未及最初所系护心啊，其性出动未能令其等住变住故啊，自己以其所言境界以相续方便沉浸方便错令为心变色令心故名等住。你看哦，我们拉进来，拉进来是不是经常会，刚才我讲过了，一拉就跑出去打坐，跑进去。其实刚开始修行的话，你要打坐十分钟，有个两分钟很心很定，那已经功德无量了。你别人还怎么妄想很多，这个就开始嘛，因为你不能等住，你有用心拉，拉它有拉力，所以就在这里这样折弧来折弧去的，这样他们跑来跑去跑去，拉到那种稳定了，还是拉着。可是他不会在那里面，我们台语就两条两啊，两条啊，每个条啊，非常硬大的，所以他要很多地方，你看到急性出动啊，没能等住啊，所以以相续方便沉浸方便，好错令为性变色令住啊，经常是要呵责，你还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要很多方便，比如说你现在打坐的时候有这种妄想。有这种烦恼起来的，那你我就舍下这个工作，舍下这个禅坐，即佛前忏悔，这样啊敲啊打，就是有的人要有个很猛烈的，就在那里一直拜，叩叩叩，供到被静下来。那有的人就，比如说像你要坐立，让他能变住，就比如说换戒，就比大众的威德力里面去，请有的人为你，你要忏悔。然后告诫你，用大众的力量让你不敢再换，这个也是。所以还是心奔驰以外会展现很多的烦恼，所以有时候必须要用内置呵责，有时候要靠很多方法，就是让你一直磨。所以刚开始修行不是单一方法，其实对一个初学来讲它是要好多方法的。所以我现在怎么做都做不下来，很简单，精勤，怎么做都做不下来，你说以修福舍掉你的罪，你看那个以修福舍掉你的罪，然后再以舍掉你的福，就是这样。刚开始罪业很重的定不下来，心一直往外，一直不安，这时候应该，你也知道你的因缘未具足，这时候应该放下身段，然后积极的为大众服务，在大众当中自甘最低下的阶级。佛教也有一些阶级，不过那个阶级不是那个什么阶级的啊，就是说有时候你犯罪，你犯的罪在哪里，你会被排在最后。那这不是在想，因为只要你出罪就有 恢复了。那为什么让你刻骨铭心的，要折服你的内心。那有的人因为知道自己有罪，甘愿就是处在大众最后，然后欢喜的服务大众。从这里面，甚至有的就专心在做扫厕所的功能。扫厕所其实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就是在大众中做最下贱的工作，一般人认为最下贱的工作。为什么？修这个福，除自己的罪。那大众不会把你看清，大众有时候会指责你，会教育你，可是那个心是纯粹是慈悲，你不能把他轻慢他哦。这种人他在出罪的过程，你如果随便轻慢他，你自己又过失了。你的用心就如老师在对学生一样的那种爱戴爱护他，只是在帮助他训练他。你不能他现在在修行这个福的时候，我们当好人帮他解决这种问题啊。你看这些师长，你看对都没不慈悲，你这样已经那么用心了，还故意这样虐待你，我告诉你，你才是虐待人的。他是一个很好修行的机会，你既然把它减低他那个效果不行啊。有时候你不能在佛门里面，有些好人你是不能当的哦，你当了是当坏人了，表面是一时的好人，你坏了他的道法，你坏了这个规矩了。这个规矩就是要折服他的，折服过在他道业就提升了，你没有折服他，他的烦恼还在啊。所以一味的慈悲有时候是破坏事情的，所以他透过很多东西让你要内心，你像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奇怪怎么老是射不下心，你就必须要知道很多问题啊，就是你的习气业力很强。那你有时候暂时要放下，放下你现在修的那个东西，把它用你现在最容易起烦恼的让你心奔驰以外的东西去对治它，以便以让你的内心能抓住到它稳定下来。所以像有人打坐的时候，还是在一想到自己的亲属，一想到好多事情没处理，那时候应该怎么办？事情放下去解决了。那如果化解有些事情根本只是你自己的怪，像比如说我碰到一些学生，他一打坐修行就是很挂碍他自己的家人，他家人有没有事？没事，他就是会挂碍，情很重。在世间来讲这是好孩子，在修行来讲这就伤害了。每次修念头就跑出来，就让你心不安。我说你不然好去看一下，看你父母怎么样啊？看完我说没事没事，可是就是不安。这时候你就知道是你自己有问题了，平常不会想，你到修行他就开始在动念头，这完全是一种障碍。这时候你看你一直打坐，心就攀缘以外，就往外去奔驰，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你不要针对这个问题去解决，或者那每次在这个地方要出现同样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啊平常都不会啊，就在打坐的开始用功的时候，过去的这最强的习惯就浮现出来。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用种种相续不断努力的不断持续不断的，不要一直停。刚开始打坐乱很乱正常的，那你必须要熬过去，一定要熬过去。那一般人在这一关大概都已经到一半以上都掉了啦，那在一般修行在一半以上大概这个层次大概就已经掉了，就闷了，觉得不欢喜。因为什么？你还是喜欢外面的东西。可是当这一层你要是能安住下，你那种打坐的一种味道就慢慢出来的时候，就会慢慢力道又越来越强了。当你跨上去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外面的事情其实是很繁琐的，你一念静下来，这样心就转变过来。好，云何安住？等是稳定的哦。好，云何安住？为若此心虽护如是内住等住，难由思念于外散乱，护环摄入安置内境啊，故名安置安住啊。就是说，你其实等住，可是有时候因为这时候因为这都还没有定，都还没定，所以说你会思那个念头，思念头就是这就是不断的过程。刚开始是要先把它拉进来，很粗的先拉进来，到时候让它稳定。可是这稳定过程当中，还有时候念头圆到别的，马上就起念头了。这时候你必须要还在不断的训练，让那一份 减少本来你一个十分钟里面跑出去的机会可能有五个十个，可是慢慢的出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那会安定，越能安定。所以这个就是在对峙，刚开始从五，我从十个跑出去，十个到这九个八个，这样慢慢你化解的时候，心不容易退出去了。这个能不能做到？可以的，居士都可以的。在过年期间有一个居士来，因为他跟我也一段时间了，他现在因为他的公司本来是公家机关，现在变成民营化，他想哎，提前退休了，现在专心打坐。他打坐，当然他我有一个方法教他。他现在是要问说，他那处那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因为他打坐到身心不见了，他以为那是空。我说，那绝对不是。那不过我们不管他证悟到什么境界，那个不是什么境界，那是定向。这个定向到哪里？这如果再继续下去，就会正常点。这个相已经出来了，他必须要再用功就是了。啊，不过这个相已经容易跨出去了，因为这个相到最后打坐到整个身心突然都完全消失掉了，这个再下去就很可能就主正出传这些很容易的。那平常在家里也没做什么事，他就即使他不是专业的练习修行，就是固定早晚功课这样就这样修，但因为他很用心，他是一个很虔诚的活弟子，他这个境界就出来了。他一直因为他私底下他不在大众面前问，他是私底下问，因为曾经有教过他，他就是说，因为他就有一次，其实那个方法跟他讲对以后，念头放下的时候，其实在教他的那时候，他就很快就心就放下了。可是他现在纯粹是定境，他误以为说这是一个空境，空的境界，他说不是。我说这个根本你在身心上坐意还在思考，那根本连空，那不是空在哪里？你空以为死掉一些东西叫空啊，那你这个空绝对不是真的空，空还要你死，那麻烦了。那修行修到最后就空空洞洞了，成佛就是空，呵呵，不是这样。那当然是他境界，不过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对他来讲。要修逆住等住安住，对他来讲他这一个过程都已经到了，他在打坐的时候根本没有妄想，整个念头就沿住那个想，这一层就可以跳上去。好，云何尽住？为彼先应如是如是清净念住，由此念故啊，速速作意内住其心，不令此心掩住一万，故名静住。所以静住就是说，我们现在只在稳定，前面这三个阶段在稳定，可是现在我们要静住，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所要取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所要我们的内心本来是我。其实内住我们都反正现在在修禅定基本都是里面的东西，因为内住嘛，跟内住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那个身心的感觉啊还是很粗。所谓的静住，静不是距离的，是清晰的的意思。因为我们打坐哪有远和近的关系，因为打坐就是你内心里面，那哪有远和近，就是你这个心嘛。所以我们讲内住静住的东西，静所谓静住，它的远跟近的意思一定是什么？取那个清晰不清晰啊？对内心的掌握越明了。你看我们为什么静就清楚了？对内心的动的掌握越来越清晰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远远的是笼统的，静的时候就清晰的。慢慢我们的色就我远远的拉住你，现在我样样把你看。我现在是本来是从外面攀岩外，我把它射住在这个地方，现在都稳定了以后，我要把它取进，取进的时候就对我的心念能观所观的东西就很明显的在我眼前， 对，
先把它抓住。所以说那个进驻就是四大内内内而内，就变得很清楚了。好，再说云何调顺，为种种相令心散乱，所谓色身香味触相及贪嗔痴男女等相，彼先因取彼诸相为过幻想，犹如是想增上利故，以彼诸相错则错其心，不令流散，故名调顺。这个在过程当中，这个调顺是哪时候？不一定隶属哪个阶段。其实调顺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凡是容易产生的那种贪嗔痴，哈、哦，你那个色身香味触的执着的时候，它会出来。一般来讲，应该都会的，都会有这种我们过去的病相会出来。起来的时候就应该要择错其心。所以说，碰到内心的贪嗔痴过程的时候，一个真正用功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下功，那意志力弱了就在这个时候退失掉了，因为他是要面临你的执着了。所以修行的时候你看精不精进就从这里，还有说他是不是一个法系也从这里看，面临到这个问题刚好是他忍耐的时候，而且他必须要在这个过失相出来的这个烦恼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想他的过失。所以这个有时候要跨越这个烦恼，有时候要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啊，我一下就证道，哪有可能？不可能。有些可能是一时偶然的因缘让你证道，可是这个因缘只是偶然的，不长久，所以很容易退失。证道以后就退下来，有的退下来就再也没有，就再也没有阻碍了，因缘不记住。为什么？你从来在持戒这一方面，在对治烦恼这一方面没曾下过深的功夫。所以你看到、哦、熬过来的那种，就是你看他那修行的很累，有些人呢一路修行是缓缓恼恼的，可是你要知道他如果每样都跟他度过来，这种人那种基础才厚实的，都是练过来的。他修行不是用讲的，都是从烦恼当中挣脱出来的，那才真实。所以没有经过这一层，你对那个烦恼你不认识，你不容易调伏。所以有时候烦恼起来的时候，刚好是调整内心准备对治它的时候。就是你看我们起嗔恨的时候要对治很难，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经常顺着你的嗔恨的话，你想要在道业进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时候必须要观察很多的因缘，把现在让你起嗔的这个事情的广大因缘，包括你我他的种种因缘放大。不一，我一直在强调，如果你始终把你的念头集中在一个短暂小浅小的这种境界里面，你永远无法是一个大人物。你觉得看不起做大事业，为什么？太容易被小事情就把你的内心全部都塞满了。那怎么能放下来看大？你现在掉，我就上次掉了1000块，也100块，不就掉了10块，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嗯，我那10块没关系啊，100块，嗯，怎么掉了呢？还没关系，1000块还可以，10000就开始动了，那10万叮咚就跳起来了，100万那就不用说了，那1000万当然整个人就在那摇动了。那我们你看，我们曾经是一个小人物，在小孩子的时候掉1块钱，那个我们那时候一脚还可以买牛奶糖买2个嘞。哎，现在因为啊，现在看的钱多了，所以小钱就不在乎了。为了要赚1000万，所以我100万可以拿出来投资。我为什么现在能跳跃现在的境界？我必须要观想跳跃这种烦恼的功德是什么，还有这个当下的痛苦过失是什么呀？必须从这样的一个很务实的面对它去思考的时候，才把你那份执着的心调柔下来。所以我想修行是面对面直接磨练的，这是一种上根器的。那一般来修异行门的话，就是说尽量不要这些烦恼，就这样很稳稳的把自己的环境弄得很单纯， 其实这也可以，可是其实单纯的环境相对的就是烦恼也被保护在里面，相对的一样。所以意行道的东西是慢慢对治，难行道的东西是直接看问题在哪里。那经常是问题在这里的时候，你如果熬过一阵，一般来讲是熬一阵子以后它跳跃过去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在认看认这样的烦恼的能力会稳定会强，而且烦恼在这个层次的烦恼也不容易现出来，因为你现在是做大事业的，五块十块一百块一千块对你来讲没那么高，因为已经长久习惯大的事情了。那只是我们现在举的例子是就世间还在世间相对待的那种角度在讲，可是如果从解脱之见你建立起来，经常做如理如如理思维和法随法行的观照的时候，那种放下更快。所以必须要不断的对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也这个道理也是在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乃至刚开始就开始要很面临诚恳的为要真正专修过真正投入专修的这个程序里面啊，之前啊你就必须要先好好的臆想出你的习惯你的过失，也就是讲说要先忏悔。那忏悔是什么呀？绝对不是我们现在也慢慢懂，忏悔绝不是只是念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就这样大家啊念完空一拜就得起来，然后拜就直接用拜拜啊，我忏悔清净了。我以前也真的是这么笨，那时候师父要传话给我们，我们就这样啊，你要先忏悔一天，那我去忏悔，忏悔完了还觉得蛮清净的，就跟我的那个师兄讲说，我昨天拜一整天呢，他说以你的无量劫的罪业一整天那没用。他一句话就被打回来了。我以为我已经很精进了一整天，其实我那个拜根本有没有对治到你的烦恼，只是偶尔起个一些感性的想法，哎呀哎呀我很虔诚，其实真的烦恼断了吗？没有，模模糊糊了，大约就是说稍微贴个膏药这样而已，有没有用没多少，就是说真正的问题没解决了，稍微把它止痛一下。那真正问题你就知道在哪里，在你修的时候那个问题出来了，表示你根本没忏悔清净。那真正忏悔清净就是从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到我对治到我会觉得一起贪念就是一种过失，我一起嗔念就知道那是过失，我很厌恶起嗔恨，那你就表示你忏悔清净，至少在这一点讲清净了、啊、更深的清净还有更高的。如果你对忏悔到最后你觉得你还有那种恶习，还觉得那个恶习容易满足你的好药，那你就表示你并没有彻底的觉悟它的过失，那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影响到你。所以说当你细心的面对你的问题再去克服，你即使一个烦恼起来让你克服了三个月一年，我告诉你都值得。你会觉得那么可怜，有了，告诉你绝对值得，因为对治一个烦恼对付的过去，其实相对很多烦恼，因为烦恼都是连在一块的，当你把一个问题压得到彻底的时候，其实很多烦恼跟着被压下来。那你发觉这个对治，当你这个突然的这个联系的这种阴雨啊，现在突然晃起了，你会发觉很多东西都晃起来，所以相对在打坐的时候，那内心的安定就逐渐浮现出来，身心清安一下就出来。所以其实修行和我们的内心心理问题有很大关系的，它身心都有关系的，它是互动的。所以当你内心调到一个很和合的时候，相对你的身心就容易健康。当然不健不健康有时候要从很多面来看，很多因缘的那个，可是就一般单纯来说的话，当你内心比较安定的祥和的内在和合的时候，一般来讲应该会健康，因为它清安一下，沉重感就消失了，你对什么事都有很好要，对大众的事对自己要修行的事情都很欢喜，那觉得那种好像很拖累的。其实清安像如果要讲成一个现代名词，就是心理的压力、啊、突然顿减掉，呵呵，心理压力，我们很多病其实心理压力有关系的。那清安像很明显不是说自从你修了禅定以后从80公斤变成60公斤，因为已经减回了， 不是，那是内心压力、挂碍、执着、烦恼减轻的其难相。那这种其难相马上会在你身心上会产生，所以即使你身心还是那样，可是你会有一种相貌也会有改变，会有这样作用。所以当不断的要对治，那这个就是调顺，调顺当然也就是调柔。所以调柔柔软的时候，那个柔软就是挂碍不重了。所以一旦讲到我们刚强众生，所谓刚强众生就是对事情的挂碍性很强的，叫做刚强。是对种种事情的那种执着都是刚强，乃至我们要讲的对小智对一切物事的执着刚强，对人的执着，眼前的亲人的执着，国家的执着，种族的执着，都是刚强。这样的刚强在世间里面能成就一些事情，可是这样的刚强也容易让你在这里产生了对立。所以说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冲突，种族和种族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对自身种族的一种执着，不是吗？他只能执着这个种族，是，其实这是一种刚强，这就是刚强。所以以小我换取大我，佛教不谈这个的。小我的你骗嘛，会往大我，总是我，那个我更执着更大。他只能说牺牲自我，破除我执，展现无我的那种大慈大悲。佛教不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谈这个的。佛教是消除自我，做无私的还钱的奉献。这时候该在这个地方，该在这个家庭，该在这个国家，该在这个种族，该在这个地球，我就做这样的奉献，这样才不，这样的一个慈悲才不会产生对立。或者凡是有所执着的东西，你为了支持这个国家的利益，你就会伤害另外一个国家的利益。那其实整个来讲，所有的人类跟我们还是就像父母兄弟一样，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调柔，我们的柔啊，是破除执着来讲调柔的、调顺的。云何为极尽？为有种种欲、恚、害等诸恶寻思、贪、欲、盖等啊，诸随烦恼令心盖，就盖护你的心，让你的清净明了的那个心盖住了。诸盖很多贪啊。贪欲的盖啊，还是嗔恚的盖啊，这些盖盖住你这些烦恼，诸随烦恼随着你内心而起的这些烦恼，令心劳动，故彼心因取彼诸法为过幻想，犹如是想真上立故，以诸寻思其随烦恼执取其心，不令流散，故名极尽。有时候我们没什么烦恼，你看、我们有没有贪？你慢慢观察，你才能知道。有时候我们的烦恼起来，我们不知道是烦恼。这个寻思就是说，我出众的感觉、出众的烦恼没有了，可是我的心到处乱想。这个过程，我讲的说，调顺最极尽，这个都是在很多禅定过程里面会现出来，你随时就要对应。所以调顺极尽这个东西，其实是在过程当中，哪个地方出现就哪时候调整。那这个极尽就是针对的，我们很出众啊，我现在很起嗔恨心，我现在很贪，可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就说我没有贪，我没有嗔，我没有吃，我就是乱想。你要讲我贪好像也说不上，就是脑筋乱想一通，有的没有意义的也跑出来寻思，大分别小分别乱看一通，就是一个很无聊的机器乱摄影，有意义没意义就丢进来，自己在乱想，想到国土，想到永远，想到三世。那有的修行的想到未来解脱，哦，这些人打坐打到一半就想到自己念佛一心三昧，就在想到很多啊，欲知实质，想到自己弘扬佛法，哇，广设众生在中华体育馆里面，都是这个心不极尽，看起来好像是善法，都是妄想。这个一旦修禅定，里面有这些都应该说舍就舍。那这个寻思还有点眷属的寻思，国土的寻思，寻思眷属的寻思，他要想到什么？上辈子的亲属，这辈子的亲属， 这里朋友啊，这里周边的人一起都会想到，这都是一个过程，都也会出来。还是对我自己所拥有的巨物巨东西你会想到，那这个都是过，你看你的执着在哪里，他就跑出来。所以我们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个功夫了。可是要知道有这些问题，当这些问题浮现出来，在你修禅定的时候浮现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它是过失的。所以有些人接着说啊，打坐的时候有很多现象，那经常禅师讲说你不然捏他一下，有的人说拿针去刺他，是那个乱讲啊，其实哪有，你手还会去拿针来刺，那都醒醒醒来了。其实一般来讲，你要刺，你除非说你本来就抓着，那抓着你也不容易入那个顶啊，你不会有这种现象啊。所以讲说到时候刺他一下，当然刺一定刺到你自己啊。这是举的例子，就是说你禅定当中所举的种种现象啊，基本上都是你自己内心所影响出来的，现出来的。那实际上在打坐的时候，你只要观察它，你经常以这种啊观照的心啊，慢慢它，你不要挂碍啊。其实这个东西，因为它，你这些影像的它的来源来自哪里？内心。所以你不要讨厌你的连体音，你讨厌这个人，可是你不要伤害他，其实他是跟你连在一块。境界的东西，只要你不理他，他就会死掉。你要去挡他，挡不住了，根源在你内心。所以这个境界种种形式都要现象出来，除非是你业障现前，那个是摆也摆不了，那时候就应该来修另外一个法门来对治，忏悔啦、松戒啦，这种种种的。哦，有很多有时候现恐怖相啊，老是都摆不掉，一看哇，有时候那个境界一起来，一年两年就一直黏在一块，那个障碍很强的。这时候有时候就放下来，就专心的持戒，念佛、拜佛、忏悔，到内心调清净以后，那。